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的两位是缺席峰会，似乎再次令到世人感受到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在外交场合的冷对抗。但是普京很可能会在10月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塔斯社最早在7月就报道该个消息，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以及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都透露话，普京将会在10月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峰会。路透社在9月1号报道，普京表示他将会很快地会见习近平。普京10月访华似乎已经是中俄双方确定的重要约会，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普京在这次的访华备受各方的关注，而普京能否从北京获得他想要的有力援助，亦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观察人士指出，弃 G22 袭北京，看起上来普京似乎越加疏远西方而更加紧密拥抱中国。芬兰外交政策研究所欧盟东部邻国以及俄罗斯研究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克里斯蒂娜·西尔曼认为，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战争之后，俄罗斯的国际伙伴以及盟友数量减少，而中国是俄罗斯目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其他的国家，比如是白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面太少太弱，出于多种的原因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克里斯蒂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普京正在各个领域寻求中国的支持，在经济上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在2022年增长了 30%。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机器的运转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从中国进口的技术。所有迹象都表明中俄国防领域合作在增强，从政治上讲，友好的中国对普京来讲亦都是一笔重要的资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今年7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披露了一份中国对俄罗斯提供支持的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间由于西方制裁，中国成为了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帮助俄罗斯大规模逃避或者规避国际制裁。2022年俄罗斯对华贸易总额增长近500亿美元，达到1900亿美元。俄罗斯对华出口液化石油气暴增两倍，天然气暴增 50%。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增加至每日165万桶，取代印度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原油市场。今年5月甚至一度达到近乎创纪录的每日200万桶。英国金融时报9月4号的报道，中国最大的银行正在向俄罗斯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他们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报道援引俄罗斯央行数据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的14个月内，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近100亿美元。虽然乌克兰发生了战争，习近平仍然有支持普京的重要理由，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给予了中国带来好处，而这个好处大于和普京打交道的成本。最重要的就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正在和中国的战略对手北约以及美国对抗，北京是需要合作伙伴来对抗美国霸权，而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员。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习近平来讲，普京以外的人领导的俄罗斯看上来都是一个可怕而且是不可预测的选择，而他和普京的关系已经是建立了良好。米哈尔·博古斯是波兰东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在中国学习工作过9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政权在很多层面上的交往非常频繁，不过普京并不是来索取些什么东西，而是来接受，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支持。一带一路论坛的邀请本身就是如此，中国亦都已经通过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购买来在经济上协助俄罗斯，他们还向俄罗斯军方提供军民两用的产品，但是他们亦都通过伊朗代理人提供军事支持。乌克兰人在伊朗无人机当中发现了2022年2月20号之后制造的中国零部件。一带一路北京峰会已经举办了两届，虽然中国花费了巨资张灯结彩打扮城市宣染盛会，但在国际大背景之下，它依然是一个很小群体的论坛。 G20 集团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参与，比较稳定的成员都是来自中亚，也是东南亚。多家的外媒报道，意大利很可能在今年年底退出一带一路协议，作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唯一 G7 成员，意大利的退出将会是对习近平创立的该个倡议的一个打击。今年5月，意大利新总理梅洛尼表示，加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缺乏西方工业大国的参与，普京对习近平就会显得更加重要，成为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鲜有的大国支持者。博古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一种营销活动，目前所有新旧的项目都获得到一带一路的印记。虽然如此，这个并不是一开始看上来的项目，亦都没有连贯的计划，或者是为了将2008年危机之后的中国建筑业能力提升的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克里斯蒂娜博士认为，一带一路计划帮助中国增强了在中亚以及俄罗斯地区的影响力，在西方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品牌已经失去了光芒，但是在他的研究的地区，他被视为是虽然是有疑虑，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俄乌战争打成是持久战，普京深陷困境，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由前线的进攻作战转变为是战略防守，目前反攻的一方反而是被视为是弱小得多的乌克兰。今年6月底，阿格纳集团的叛乱是对普京的一个显著打击，而最近发生的阿格纳集团领导层包括普利戈津在内的集体飞机失事死亡，即是对普京的个人领导力以及战争前景再度蒙上阴影。克里斯蒂娜博士说，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普京个人对普利戈津之死负有责任，但是他是确实相信普京是这种事件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幕后黑手，或者他是暗杀，是对六月叛变的报复，目前大家都还是不知道。生活在乌克兰敖德萨的 AI 工程师王吉言对记者表示，普利戈津死了之后，感觉前线似乎安静了很多，俄军不是怎样是打炮，亦都不则是表明进攻，似乎士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博古斯博士表示，普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因为他未有达到他的目的，没有征服乌克兰，很难说这场冲突将会如何结束，但是所有迹象都表明乌克兰作为国家将会生存下来，保持独立，并且与俄罗斯抗衡，这个对普京来说是彻底的失败。而在内部，俄罗斯正在进入危机阶段，威权主义正在增长，但是同时国家结构正在瓦解，普京或者可以挺过这个一关，但是代价将会是巨大。不少人都担忧困境当中的普京或者是会发动核打击来快速结束战争，但是著名的国际智库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对记者表示，这个不太可能，不过他仍然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危险的情况。克塞尼亚是来自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留学生，他在芬兰中部一所大学读书，他对美国之音说，就他所知，很多个朋友和家庭都不支持普京发动这场可怕的战争，虽然国内有很多人受宣传或是支持普京，但是他不希望也都不认为普京会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普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打这场仗。他还表示，他自己有部分乌克兰血统，而他的妈妈有一半是乌克兰血统，就算是没有这个血统，他也都不支持普京的战争。现时俄罗斯和芬兰相互关闭总领事馆，也都给予了他的亲友带来了麻烦，他们是无法来探他。一位来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莱蒙托夫的市民安娜，通过 Facebook 的 Messenger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支持普京的，但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他对战争当中的死难者以及伤残者表示哀伤，这些是我们兄弟相残。生活在敖德萨的王吉言表示，他就希望战争马上结束，哪怕是给予死的要面子的普京拿一个下台阶都可以，大家已经是打到是疲倦，已经是对轰炸都不在乎。讲一个故事，其次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在麦当劳吃一顿饭之的功夫响了三次的警报，就要去疏散，整日都是这样折腾，我们就在这里想， 呢一波嘅导弹，你干脆系打入嚟算数，就算系赌一个个命。逃亡到芬兰嘅俄罗斯工程师阿列克斯表示，佢反对普京嘅残暴战争，佢唔愿意为普京服兵役，所以逃离咗俄罗斯。普京必败无疑，佢穷途末路去寻求中国嘅支持，但系乌克兰有北约以及美国嘅支持，普京会系丢掉所有佢占领嘅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明赫尔辛基的报道。